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这时候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主日学，我们的学习仰望在你手中。感谢你，因为你把第三个位格赐下来，让我们得以从这样的一个圣灵论里面得以去认识这第三个位格。求你这时候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在你面前存着谦卑受教的心，一起来领受，一起的来学习，赐福给听着，赐福给讲的，使我们在你面前同蒙圣灵的造就。我们将一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我们会听到圣灵降临的记载。那如果有的话，你拿圣经，我们需要有翻这几处的经文。那么我们上一次就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使徒行传跟救恩历史的一个重要性。那有的人称使徒行传呢也叫圣灵行传，因为里面就记载在圣灵的降临还有圣灵的这些工作。那我们都知道圣灵是做什么呢？圣灵的工作主要是施行救恩，施行这个救恩。再次我们也提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讲到圣灵的喜，圣灵的喜。所以地位上呢，我们是一次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地位上已经什么被圣灵的喜进入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这是在地位上。在个人的经历上呢，当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刻那个时候呢，我们领受圣灵的喜，这是个人性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救恩论里面提到有关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那么呢，五旬节跟救恩的历史讲到教会的开始，那问一下呢，其实教会真正的开始是在什么时候？教会的开始是在什么时候？亚当夏娃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那么已经如果真正的讲，那么就像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讲，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旧约的人他们怎么蒙恩得救？因信而称义。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这就称为他的义。所以从旧约的人呢，这也是希伯来作者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章里面提到，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当这些人信上帝的时候呢，神就称他们为义。严格上呢，从属灵的角度里面看，他们就是教会。教会是一群什么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这一群因信称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叫教会。不过真正我们提到教会的诞生呢，教会的诞生，真正提到教会的诞生呢，那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教会真正的这个诞生，教会真正的诞生。那在这样的一个使徒行传我们里面也看见福音如何传开的一个记录。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也就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开展，它有它的这个地区性，而且这样的一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也跨越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背景，上一次我们就有提到。所以福音如何突破那个地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耶稣讲完之后，耶稣在地上复活之后40天之后呢，在第50天的时候呢，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工作不单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也知道地极，这是圣灵的工作，夸地界、夸文化跟夸这样的一个种族，所以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什么圣灵的降临之后，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工作，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这些蒙恩的救的人、蒙神拣选的人的身上，然后从神学的意义里面，我们就可以从圣灵论里面去认识到有关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第三个位格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呢，包括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关预言的应验，那这是在约珥书的二章第28到29节。那使徒行传里面呢，那么彼得在讲到的时候呢，也有引用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在末后的日子呢，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的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那这个就应验了，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就应验在旧约圣经里面神透过先知所要应许的这个第三个位格的来到、哦、所以圣灵就在这样的一个五旬节的时候降临。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五旬节里面呢啊，圣灵的降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事件。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我们看见有四次圣灵的降临，刚才就讲到这四次记载之后呢，就没有其他的经文记载到有关圣灵降临的事情。而圣灵的降临在这次四次的记载里面呢，他们都是什么哦，都是提到有关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的一个经历。那这四次的记载呢，出现在这四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到呢，圣灵降临在犹太的信徒们的身上。那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圣灵降在撒玛利亚的信徒的身上。那使徒行传第十跟十一章讲到圣灵降在外邦的信徒身上，跟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圣灵、哦、降临在施洗约翰在以弗所的这一些信徒们。那这四次的记载到圣灵的降临有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给我们看见有不同的。那有时候呢，当使徒们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哦、不但有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有时也有说这样的一个方言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有时候是没有。所以刚才就讲到这个是一个团体的现象而不是一个个人的经历、哦、所以今天很多的灵恩派就引用一段的一个其中的一章，就讲到说哦，有提到这个，特别在撒玛利亚的信徒这边有提到他们信了，他们也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只是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灵恩派有时候就才会用这段经文说，你看啊，你信了是不对，你奉耶稣的名洗了对不对，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哦、领受圣灵。而那边就记载到使徒们为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所以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领受圣灵。极端灵恩派就说什么，你们要来、哦、透过按手领受这个圣灵。那今天这四处经文记载的时候，我们从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要从这样的里面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真正的去学习，去认识到圣灵的降临哦、在讲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当中，而是一种代表性、哦、一个代表性。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哦、那如果你清楚的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有清楚讲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领受了什么，神所赐下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每一个信的人，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这次四次的记载的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团体哦，团体，而且对他们的对象，而且我们要知道在这种不同的处境的里面，我给我们学习到怎样的功课。所以这四段经文里面也要注意的几件事情，第一呢，圣灵是降临在四种不同的组别团体。第一组是在哪里呢？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第二个的组别的团体在谁呢？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些的人的身上。第三个的团体呢，是在外邦人哥尼流他们的家跟他们的这些的啊家里面的成员的这一些人。那第四呢，是以弗所施洗约翰的这一些的门徒。所以四种不同的组别，所以它不是个人性的，而不是讲了个，而是讲到这样的一个团体性。所以当福音广传的时候呢，已经没有这个新的团体出现，你不是犹太人，你就是外邦人。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圣灵就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做工，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哦、这个是我们所要提到的。所以当圣灵降在四种不同的组别团体之后，在使徒行传记载之后呢，圣经就没有再提到有关圣灵被赐下或者降临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哦、好。那么这四段经文里面还有提到，有时候提到什么圣灵降临时候呢，他们有讲方言，讲起别国的话语，有按手的现象，有一些时候没有、哦、有时候没有。所以呢， 这些的随着圣灵降临讲方言的现象都是团体的经历而不是个人的、哦、所以当你明白之后呢，你今天就不会很容易的呢被极端的灵恩派牵着来走，你就能够了解。所以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记载这些圣灵降临的经历呢，是在什么发生在个别信徒身上发生、哦、从没有记载过，从没有。所以路加福音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这四次圣灵降临的事情呢，从来没有记载发生在个人的身上，而是什么团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上、哦、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有关这方面。那五旬节圣灵赐给教会的经历是历史性的，是一次过不能够再重复的、哦、所以这四次的记载圣灵的降临是没有再重复了，我们就没有看到圣经有其他地方再有记载圣灵降临的事情、哦、所以不能够再重复。而且它是教会性，刚才就讲到是一个团体，是一个教会性，而不是一个个人的经历、哦、不是个人经历。那要强调的是什么？教会性的五旬节，而不是个人的五旬节。所以圣灵降临在这些的团体的身上、哦、好，第一处我们会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来。请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突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又有火焰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叫做圣灵所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响声一响，许多人都聚了来，都听见门徒讲出听众个人本乡的话，就莫名其妙。他们又惊讶又惊奇说，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讲我们从小所用的本乡话呢？我们波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婆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并靠近古利奈的比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客居罗马的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以及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说神的大作为。那这里呢，我用红色的字，刚才就讲说圣灵降临在这些的团体组别里面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所以你看这边圣经的记载就讲到什么，他们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而不是落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圣灵降临呢，不是个别的，而是在一个团体里面。那首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他们的身上。当时呢，聚集的人有多少人？120位门徒。那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所以第一章耶稣就告诉他们讲，耶稣在40天复活之后呢，哦，40天之后呢，他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哦，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就叫他们等候，然后在第十天就五旬节到的时候呢，哦，我们就看见圣灵的降临。那你从旧约的里面，上帝也透过一些的节日做预表，逾越节到五旬节有多少天，也是一样50天，哦，逾越节的时候呢，各天他们就要预备什么除酵节，哦，所以要解他们就要预备这些。所以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正月14日傍晚，他们要宰杀羊羔，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哦，这是神在埃及所行第十个时灾吩咐他们要做的。然后他们要吃什么？吃那样的一个羔羊的肉，哦，羔羊的肉，然后他们要吃这些的苦菜等等，这些预备他们。然后第二天呢，第二天他们就从埃及出来，正月15号的时候出来。所以他们要做什么？预备那样的一个除酵，哦，不可他们要带做这样的一个，所以神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 节日来做纪念。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逾越节开始呢，他们就算起七七四十九天，到四十九天过了的第二天呢，他们就要预备什么？五旬节。五旬节也叫什么？初熟节。那一天他们要把他们的一切的初熟的物都要献上给神，献上给神。除了献上给神的之外呢，还有呢，他们要献上什么？两个饼。这两个饼是什么？要用酵来做。酵就是说，在圣经里面，酵是比喻是罪。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逾越节各天他们除酵节，他们所吃的饼是不可以加上蜜，不可以加上酵，除酵节。但是为什么到五旬节那一天，他们却要做两个饼，而且要加上酵，要加上蜜，做这两个饼，有什么意义的代表？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因为刚好在五十天这样的一个五旬节，不单是初熟要献上初熟的物品，他们的农作物初熟的，他们要把它献给神。就意表是什么？在五旬节教会的诞生，真正的诞生，就好像初熟的果子来献上。那除了这个呢，那两个饼意表什么代表呢？一个饼，因为这两个饼都是要加上酵，就表示什么呢？一个饼代表犹太人。犹太人完全吗？不完全，也是什么？罪人。所以这个饼要加上酵。另外一个饼代表什么？外邦人。外邦人也完全吗？也不完全，也是什么？也是罪人。所以这两个饼为什么要加上酵，在五旬节的当天要献上。所以在旧约的人看不明白，新约的人就明白了。原来五旬节当天呢，所要献上的就是这两批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所以圣灵就在五旬节当天呢降下来。所以耶稣在这样的逾越节受难之后呢，后来他复活，复活之后他地上还有四十天之久。所以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你们要等候。所以他们等候第十天，刚好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所以耶稣的赐工复活，也看见他成了初熟的果子献上，也看见呢五旬节的时候呢，教会的真正的一个诞生，这诞生。那逾越呢，旧约的这样的一个逾越节到五旬节的这五十天，这五十天也逾越了上帝应许在五十天当中呢，他们所要做的初熟的果子来献上，预表教会的真正的诞生。还有呢，这两个饼也代表犹太人跟外邦人要被献上。所以呢，圣灵降临，那第一批降在谁的身上？犹太人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所以五旬节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他们是谁呢？当时使徒行传就记载有120位，除了耶稣的这个门徒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门徒，120人聚集在那个楼房里面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间就有一阵大风吹过，好像声响从天而来。第二节就讲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然后呢又有火焰的舌头显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被什么？圣灵充满，那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言语什么讲出话来。所以他们就那一天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有按手吗？没有按手，圣灵就直接下来，就充满在120位的门徒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讲什么？讲了方言。讲什么方言呢？在当中这些人他们就什么？第二章六节说，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众人个人本乡的话，本乡的话。那可能这些本乡的话是谁呢？就是第七、第八、第九里面第十、十一节里面讲到这一些犹太边境的这一些的城市的这一些人，他们用的那一种的乡谈，是他们讲的话也是人听得懂的，人听得懂的。所以你从这个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呢，讲的这一种的方言，这一种的原语呢，是别人听得懂，因为他们讲的是什么？别人他们的乡谈，乡谈。就像这个 加利利这些人，他们不懂讲的，忽然间他们会讲福建话，他们会讲广东话，会讲潮州话，广东人潮州人就听得懂，诶，怎么他们讲我们的乡土的话语、哦、我们这些的乡土用的话语他们都听得懂、哦、听得懂，而不是今天极端人的派的是讲那一种什么方言是人听不懂。为什么呢？所以你好好的抓住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一章八节所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要做见证吗？你要传福音，你需要什么？圣灵给我们的什么口才言语。所以这边就讲到他们要传福音，他们得着这种什么方言的恩赐。这种的恩赐是什么？讲起别国的话，别国的话是人听得懂，而今天极端的灵恩派是越讲人越听不懂，人家不懂你叽里咕噜在讲什么东西，你怎么能够讲说上帝的作为？你怎么跟人家传福音？看见吗？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得着的能力是什么？能够讲起别国的话。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圣灵的恩赐，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圣灵也分赐这种恩赐给信徒。我们可以求吗？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圣灵给我们这一种的方言、哦、这一种的口才。上个主日我们带领妹妹的爸爸信主了，我用潮州话，我虽然是潮州人，但是很多以前在福建教会我是用福建话的，用潮州话讲很难，而且一次一次，而且我要接下来跟他上栽培课程，我说哇怎么讲很难讲，所以要用潮州话跟他讲。但我们求什么？求圣灵赐给我这一种什么方言的恩赐。这方言是什么？讲潮州话，让他老人家什么越听越懂，你看见吗？而不是今天极端灵恩派讲的那种叽里咕噜的话，人家是越听越不懂、哦、所以原则上你必须要把它抓住。所以他们被充满的时候，他们讲起其他在他们当中那些人，从其他地区来的这些人，他们听得懂他们讲的什么，他们的乡谈，就是他们平常用的普通话。诶，怎么这些加利利人这些渔夫会讲起我们的本乡的这些话，你看见吗？这是圣灵所赐下来之后呢，给他们这种的恩赐和这种的大能的彰显，使他们可以讲起别国的话。那之后呢，120位，那你继续再看的时候呢，那么你来到第二章的这个41节，那么彼得就起来在耶路撒冷，当天呢五旬节的时候，他就在当中呢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福音，就讲到这位被杀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埋葬了，而且已经复活了，传讲这位哦这样的一个福音。那当天呢信而受洗有多少人？有3000人。第二章的事情，一是接受了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所以3000人加上100人是3120个人呢，当天呢他们都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受什么圣灵的充满、哦、领受圣灵的充满、哦、对，他们就那一天什么门徒增加了什么3000人，加上这个门徒120人，这是当天五旬节所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团体，第一个团体就是犹太人，所以应验了施洗约翰的预言。施洗约翰的预言是什么呢？他就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哦、他说我连跟他提鞋都不配。那这个人他来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悔改的洗礼。但是耶稣不需要悔改，耶稣说我们应当尽这诸般的义，这是上一课我们就有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应验了什么？所以当施洗约翰一边洗礼的时候，他就在看在当中呢有一位呢，他是什么呢？他当他施洗的时候呢，圣灵就会降临在他身上。所以约翰一边洗礼一边在看到底这个人是谁。当耶稣来到约旦河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呢，天开了，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那么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这一幕就印证了神、哦、给这样的一个的应许，这样应许。 所以呢，他就说这一位呢，释迦就说这一位他用什么？要用圣灵跟火来为你们施洗。那圣灵的洗，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哦，所以耶稣为我们施洗，哦，施洗他是施洗者，把我们洗进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地位上呢，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的已经被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地位上哦，所以这是应验了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啊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还有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是救恩历史的特定的时刻跟事件，是不能够重复的。所以这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的五旬节。刚才就讲这个团体不但120人，还有3000人，当天他们一同领受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上，哦，是救恩历史里面很重要很特定的时刻。而这个呢，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已经预言了逾越节之后第50天啊，这是一个初熟的果子要献上。献上什么呢？除了初熟果子献上，还有两个饼，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起在五旬节的当中呢，一起被洗入圣灵的洗，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哦，这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使徒行传的五旬节是救恩历史里面一个高峰性的预言，因为圣灵在当天呢，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哦，降临在这样的一个地上。好，那第二处圣灵记载的呢，降临的记载是在第二批，在使徒行传第8章，撒玛利亚人。来，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请。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群众听了腓力所讲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听从了他的话。等到腓力向他们传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信了腓力，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连西门自己也信了。他受洗之后呢，常和腓力在一起，爱这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觉得很新奇。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居民领受了神的道，就差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二人到了，就为大家祷告，要让他们接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受了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于是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么这边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提到，哦，为什么这边就提到他们信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哦，信了他们也受了洗，那为什么还没有受圣灵？所以刚才就讲极端灵恩派很喜欢就用这一段经文，你看咯，你信了吗？你也受洗了是吗？你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需要领受圣灵的人就来到台前，那牧师会为你按手，为你祷告，你就会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你就会讲起什么方言，哦，讲起方言。所以他用那样个来讲这样的一个圣灵，哦，的一个充满，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这一段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信了，为什么洗礼了，为什么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那第5节讲到这个腓力，腓力是谁呢？腓力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有另外一个叫腓力的，那个力是力量的力，这个是这个力，哦，利民的力，啊，哈哈，啊，这个力腓力，这个是谁呢？他是使徒行传第6章里面提到的呢，他们选出7位办理什么，哦，这一些的就是每一天的这些的常务的事项的这些知识当中的一位，哦，他们选出那些办理啦，哦，当时有寡妇啦，没有人照顾啦，贫穷的人没有人照顾，所以他们就选出7位有好名声的知识，这是其中的一位知识腓力。而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第20章的时候，讲他是谁，他是传福音的腓力。这个人不单是知识，而且他是一个很有负担传福音的，所以他去到哪里他就传福音。所以来到第8章的时候呢，讲到当时呢， 在尸体版被害的时候呢，门徒就分散，分散他们就走到哪里，他就一边走，走到亚细亚的，他一边走一边传。而腓力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他就下到撒玛利亚，下到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宣讲耶稣基督，然后他在那边他就讲了之后呢，许多撒玛利亚人就听了他的道，就听了他的道就信了。那这边有讲到一个西门，这个西门如果你去读第八章的时候有讲到这事情，这个人也信了，但是他什么，他的心不正，心不正。那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在十四节里面，我就画作，他们要差派彼得跟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重要说？为什么耶路撒冷要差派彼得跟约翰到撒玛利亚去？然后当他们呢，为他们祷告之后呢，祷告之后呢，他们就什么，然后第十节然后为他们按手的，他们就什么，受圣灵。受圣灵。所以刚才就提到，所以你们记得第一个是他们信了，他们也受了洗了，只是还没有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到，一般撒玛利亚人听了腓力所传的道后，他们就相信，不单相信之后呢，并且他们受了洗礼。那为什么还没有受圣灵？看见吗？为什么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么要等到谁来呢？他们要等到使徒彼得跟约翰来到，并且按手在他们头上时，他们才受圣灵。我们的问题说，为什么腓力传的时候呢，他们信的时候，他们受洗的时候呢，圣灵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为什么没有领受圣灵？而要等到使徒跟彼得，使徒彼得和约翰来到时候呢，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时候，他们才领受圣灵。有想到这里吗？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什么？教会要被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腓力是使徒吗？不是。什么是使徒？那使徒，听清楚哦，使徒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亲自呼召选召的。所以耶稣呼召选召了十二个门徒，后来西门出卖了，出卖了，用三十块钱把耶稣卖了。那后来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他们重新选出谁？马提亚。所以马提亚被列在使徒的里面。所以虽然马提亚不是耶稣亲自呼召，但是他透过什么，他们祷告了之后呢，他们透过这样的一种的抽签的方式，然后呢就选召了马提亚。其他的门徒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使徒呢耶稣亲自呼召。所以今天还有使徒吗？今天没有。因为刚才就讲他的原则是说，必须是耶稣在世上时候亲自的呼召跟选召。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呢？因为有很重要的一个，因为第一，使徒是耶稣亲自的呼召选召，而先知是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呼召他们出来宣讲神话语的。所以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呢，腓力不可以为他们按手，只有等到什么？使徒。所以他们要等到最大的使徒彼得和约翰来到的时候呢，然后使徒按手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呢，就建立了，圣灵就降临在他们撒玛利亚这个群体的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有使徒按手领受圣灵是含有什么特别救恩历史的意义的。为什么呢？联系刚才就讲了，那么撒玛利亚人，如果你知道他们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亚述国攻打这个旧约的时候，攻打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北国就在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他们就什么亡国。亡国之后呢，亚述就把他们掳到亚述去。那亚述去的时候呢，亚述也把他们那些亚述人移到撒玛利亚。那这些亚述人就跟当时的犹太人通婚，所以他们生下的孩子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那么犹太人呢，纯犹太种的就很轻看撒玛利亚人， 觉得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跟亚述人通婚的。今天用一个粗俗话讲，就他们就是杂种，看见吗？所以他们看不起犹太人。所以纯犹太人每次他们要北上的时候呢，他们就绕从别的路，他们不会从撒玛利亚经过。他们觉得是什么？撒玛利亚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是混种人，是混种人。所以这是在犹太人眼中对这些人。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就突破了，不单突破了从耶路撒冷来到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地方。突破了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下之间本来不和好的不和好的，犹太人轻看他们。当圣灵降临之后呢，神使他们什么和睦。而这个和睦是什么？透过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彼得和约翰，亲自的为这些撒玛利亚人什么，为他们来按手，圣灵降下来，表示什么？这一种的和睦也突破了什么？这一种的地界，突破了文化跟他们种族之间的这样的问题，看见吗？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人什么和平，他成为和平的使者。神也把这样的一种和平的职分赐给我们，看见吗？所以呢，不是腓力为他们按手，不是这位知识为他们按手，而必须是条件是使徒。第二呢，这使徒来到撒玛利亚人当中的时候，他们本来有世仇，但是神把这个墙怎么把它割断的墙把它挪去了，用耶路撒冷犹太的使徒们来为他们按手，也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接纳撒玛利亚人。在耶稣基督这个教会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就什么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第二章里面呢，在撒玛利亚城的时候呢，这些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这样的一个。所以由使徒来印证确立腓力所建立的这个撒玛利亚的教会。所以腓力不是使徒腓力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七位知识里面的一位，使徒行传第六章。所以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这个腓力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我们这个原则一定要抓得很紧。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是旧约和新约神的话语的根基上。所以圣经启示完成之前后的不同我们看见，所以看见吗？所以圣经还没有启示完之前，在腓力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写成。所以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他们需要什么？由使徒亲自来为他们按手，圣灵就降下来。这是在第二处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第二处降临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好，第三处圣灵降临在谁的当中呢？在外邦人在外邦人。这外邦人是在哪里呢？这边就提到呢，在该撒利亚一个人名叫哥尼流。哥尼流住在哪里呢？然后你从圣经里面看，他是住在什么约珀这个地方。约珀是离耶路撒冷西北这样的一个地方，大概20公里所以算起来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其实你看就是还是在犹太全地的里面所以应验了耶稣所说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从这四个的一个地区里面来看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信主，这个哥尼流他是在凯撒利亚该撒利亚就是在约珀这地方离耶路撒冷西北20公里的地方。他讲这么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常常向神祷告。那圣经里面常提到虔诚的人，虔诚的人并不表示他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虔诚的人当时他们这些人，他们知道如果你从两月中间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呢当这样的一个他们很受这样的一个希腊的影响，那希腊他们的宗教是什么？多神教，很多的多神教。所以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以弗所的这个迪米丢的神庙等等这些，他们都很受希腊这些的很多神的影响。 但这边讲到这个哥尼流呢，他是一个什么很虔诚，就是说虽然他当时在这样的一种的背景的里面，但是这个人呢，他认识到犹太人所信的神是什么，独一的真神，他认识这独一的神，而他不跟那些人去拜那些的什么多神的偶像。所以这个人圣经里就常称为是一个很虔诚的人，用虔诚这个字，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只是他还没有认识什么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讲，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他有看到一个异象，那么他有看到有一个人就告诉他，你去约帕那个地方呢，请彼得来，你去请在这个你去请彼得来到我们的家来向我们来传讲。那么彼得当时呢也在那个楼房上呢也听见这样的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神就给他看的异象，有一个白布下来，上面有许多不洁净的动物。神说你起来把它什么把它祭杀，把它祭杀了，然后可以来吃。对不起，彼得是在约帕的家，而这个哥尼是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凯撒利亚也是在这个犹太的境内，那么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叫他来，然后于是他就怎么，他就叫他说去请这个神就说，神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看为不洁净，但是彼得还是不敢宰杀来吃。那其实神给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要他突破那一种的什么民族的优越感，给他看为呢，你看为不洁净的呢，在神眼中看为是洁净的。所以神就叫什么，把他差派到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家来传福音。传福音。于是呢，21节了，于是彼得下楼到他们那里说，看，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你们是为什么来的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全犹太族都称赞他，他得到一位圣天使的指示，请你到他家里要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留他们住下。第二天彼得动身跟他们一同去，另外又有约帕的几位弟兄跟彼得一起同行，一起到这个凯撒利亚哥尼流的这个家。24节，第三天他们到了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召聚了自己的亲戚，还有在什么恭候他们。那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呢，圣灵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这边有提到按手吗？彼得没有按手。这边有提到他没有讲方言吗？没有讲他们讲方言。所以彼得只是在开讲讲述的时候呢，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哥尼流当中他的家里面所有听到的人，包括他的亲戚好友呢，都被什么圣灵所充满。所以那些受了割礼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从犹太来的人，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都很惊讶。26节，原来听见他们讲方言，尊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受水的洗礼呢？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看见吗？这是第三处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这个处境里面，彼得没有按手，圣灵就什么降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他们这样的一个身上，外邦人他们这个身上。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外族人的身上。所以开始时哥尼流跟他家人是领受什么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就是想说什么，他们认识叫普遍恩典里面神所启示的什么，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不会受希腊他们那一些的影响，去拜那种罗马希腊当时的欧洲的这些的多神教，没有，他很虔诚的，他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边用虔诚的来形容他，所以他普遍恩典里面他领受这个，那么普遍恩典里面没有一个什么救赎的启示。所以神透过彼得跟他宣讲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在特殊的恩典里面去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救主。所以他跟他的家人也信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圣灵降临在外邦人信徒的这样的一生给我们看见。所以犹太人或许认为外邦人若要领受圣灵的恩赐，必须要什么？叛逆犹太教。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后来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跟他们讲到他在外邦人当中有宣讲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呢，那圣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开始呢，耶路撒冷的信徒还是不大能够接受，但是他们看见彼得的见证，说看见神给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他说神看为洁净的，我们不可以看为不洁净的。所以彼得也跟他们来分享。所以看见吗？所以外邦人若要领受圣灵恩赐，他们觉得必须要叛逆犹太教。这也是加拉太书呢，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告诉加拉太人。所以加拉太的教会他们以为说，我们除了信之外还要加上什么？还要行割礼，看见吗？所以保罗就在加拉太写加拉太书给加拉太教会时，也告诉他们这些，因为他们很受当时那些犹太人思想的影响。外邦人要信，可以信，可以信耶稣，但是还要加上割礼。保罗就用加拉太书很清楚跟他们讲，我们不再是什么行割礼，已经行割礼的，你就不要强逼那些还没行割礼的说，你信耶稣还要加上割礼，哦，不需要。所以保罗就用加拉太书很清楚的来跟他们讲到有关这方面。所以他们归向神的时候是不需要跟犹太人一样要行割礼，哦，所以这些人既然领受圣灵，跟我们一样。所以彼得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给我啊，提到这样的，所以他们跟一样是说神的恩赐，哦，恩赐，哦，神没有什么偏待人。所以不单是犹太人领受圣灵，外邦人也一样也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哦，所以彼得就为他们来洗礼，哦，为神。所以借着外在的印证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犹太的信徒呢，晓得外邦人并不需要借着什么遵守摩西的律法，就是行这个割礼，叛逆为犹太教之后才能够被接纳在这团体里面。其实呢，神也开恩给他们，接纳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这个教会的身体的里面，哦，所以他们就不需要透过什么这个行这个割礼，而不需要，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信，哦，他们就可以什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见，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现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我是想问你们这一点，你们接受了圣灵是靠做行律法，还是因为信所听见的福音呢？继续十四节，这样亚伯拉罕所信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作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是赐给听从顺从福音之人的。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就讲，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就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作信基督称义不是靠行律法，因为没有人能靠行立法正义。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很清楚地告诉加拉太的教会说，信耶稣不需要再加上这样的割礼，而是什么，哦，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称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没有行割礼，这就是保罗所要讲的。所以我们因着信呢，我们可以领受什么所应许的圣灵，而不需要再加上这一些的什么行律法，哦，靠律法来称义。所以这是保罗想要提醒的。所以神也接纳这个外邦人，所以割牛了人家他们听。所以保这彼得一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看见吗？神也开恩给这些外邦人。好，那第四处的这样的一个啊圣灵降临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他们就讲到以弗所施洗的约翰门徒。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内地一带来到以弗所，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人圣灵赐下来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听过。保罗问，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人民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了就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保罗为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用各种的语言讲话并且说预言，他们一共有12人。第四处讲到圣灵记载就降临在这个以弗所的信徒的身上，他们19章1节就提到这个亚波罗。亚波罗是谁呢？那如果你在看这个18章的时候呢，就有讲到亚波人。那亚波罗这个人他是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叫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所以保罗在当时呢，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在那边。他很有口才，18章这个使徒行传18章24节，可有口才，擅长讲解圣经。这个人在主的道上受过训练，心灵火热，很准确的讲论并且教导人关于耶稣的事情，但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那这边他很有口才传讲，他所传讲是什么？传讲旧约。因为什么？当时新约还没有被完全启示下来，所以他传讲的是传讲旧约里面，旧约里面关于什么弥赛亚弥赛亚的事件，他可以传讲得很清楚，但是对有关耶稣的事情呢，他还不会很清楚。他对有关圣灵降临的，他更不清楚更不清楚所以他这个人呢，在会堂里放胆的讲论。所以19章呢，所以当时呢，保罗呢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来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就看到这些的以弗所的门徒，就是当时的这些的门徒。那这些门徒呢，保罗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呢受了圣灵没有？所以他们信了他们也受过约翰的洗礼但是呢他们说什么？没有听到有关圣灵被赐下来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因为亚波罗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跟他们讲解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还有圣灵降临的事情。所以包括亚波罗，包括以弗所这些门徒，他们都不清楚这当时以弗所的这些教会不清楚。所以保罗问，那我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他们受的是什么？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也为他们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他们来洗礼，为他们洗礼。所以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就施洗，施这样，保罗就为他们施洗这样洗礼。然后保罗就为他们按手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用各种的语言讲话，并且说什么？预言。所以这第四处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在这一批，那以弗所在什么地方？在亚细亚的一带。刚才我们就讲了，圣灵降临的时候要突破这个地界，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好，那为什么第四处讲到以弗所施洗约翰的门徒降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呢？那这一处里面为什么在第19章这样的记载？因为这是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呢，讲到圣灵降临当中呢的记载当中呢，有一点不大一样的有点不一样。它跟这样的一个19章不是第一章，第九章，19章是第二、第三经历当中所没有的降临的一个记载。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亚波罗的这个背景刚才就提到他很好的可以讲有关旧约的事情，但是新约里面引用圣经证明耶稣基督等等这些呢他不大很清楚，而且特别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所以讲解是旧约，所以对新约还没有完全被启示下来，他对新约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呢并没有完全的了解。他可以引用圣经，这圣经是旧约的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位弥赛亚，但是真正提到这方面他还不很清楚。所以保罗来就跟他们讲解，跟他们讲解。那保罗来也为他们施洗这样的一个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因为他们受的是什么？约翰悔改的 这样的一个洗礼。所以保罗来到以弗所，他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呢，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连圣灵赐下来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听过。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那我们就要思想说，哦，思想到，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哦，圣灵被降赐下来的时候呢，在第十九章的时候呢，谁为他们按手？保罗，保罗，保罗是一个什么？使徒。保罗说，后来耶稣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呢，耶稣亲自呼召他，所以他也称为使徒，称为使徒。不单使徒呢，保罗说什么？我是一个什么？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什么？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看到保罗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在跟十九章以弗所连接起来。刚就讲以弗所是在亚细亚这个地方，所以福音要被广传，除了在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要到地极。那现在就讲到以弗所这地方是一个福音已经延伸被扩展出去，要到地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这些代表的这些的信徒们，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这一位外邦的使徒，神所差派的使徒，就来到以弗所，为这些外邦的这一些的门徒们，就是以弗所施洗约翰的门徒们，来为他们什么按手，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所以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段经文跟撒玛利亚信徒领受圣灵有异样吗？好像有异样，又好像有一点不一样。OK， 异样是什么呢？他们信了吗？他们信了。他们有受洗吗？他们有受灵。圣灵还没有降下来。OK， 那么他的不一样是什么 ？OK， 撒玛利亚是谁去为他们按手？使徒彼得和约翰。哦，他们是从耶路撒冷被差派出去。以弗所的是谁？保罗，这位外邦的使徒，奉耶稣的名呼召外邦使徒来为这些人来按手领受圣灵。所以两处的不一样，一个是耶路撒冷的这些所差派的使徒，一个是外邦人的使徒。那这就应验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所要讲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这样的一个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区也好，所要建立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什么？普世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包含什么？耶路撒冷，包含犹太全地，包含耶路撒玛利亚，包含地区，也包括今天我们这些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刚才讲到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很重要的经文，教会要被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之后之前呢，神用什么来印证使徒他们的职分、他们的权柄呢？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他根基就被建造在什么？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新约教会的诞生，教会的诞生的时候呢，使徒他们的职分就很重要了。所以神就差派这些使徒来为他们什么按手领受这个圣灵这样的。所以这四处的记载一直到十九章就没有再出现圣灵还有被赐下来，看见吗？所以神的教会成立有他的规划和规定，规划和规定，教会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这样的根基上。这两个地区的教会代表什么？撒玛利亚和地极的教会要被肯定。撒玛利亚教会怎么被肯定？神差派从耶路撒冷来的彼得和约翰来为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什么？撒玛利亚信徒领受圣灵，看见吗？所以他们被肯定，那上帝也把这种的种族界之间的问题把它什么？把它打破，让犹太人也接纳撒玛利亚人。那么呢，在这个以弗所呢，上帝也把这种的地界跟种族文化也把它打破。神差派谁？ 外邦的使徒保罗来向外邦人来做什么？宣讲福音，圣灵也在当时就降下在这些的信徒身上，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撒玛利亚教会由于腓力不是使徒，所以由耶路撒冷差派使徒彼得跟约翰使他们领受圣灵。以弗所教会代表外邦人教会，亚波罗不是使徒，而是由什么外邦人使徒保罗被差派去为他们祷告按手领受圣灵。看见吗？神做工有他的规划，神有他们的规定，上帝是有次序的上帝。所以从这四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圣灵被赐下来，有他的什么，是赐在什么团体而不是个人的身上，而四个团体都有他们的代表性，也代表着福音要被广传在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这样的一个地级，这样的一个地级。所以四处圣灵降临是降临在四个不同组别的团体，一个是犹太人，第二个是什么撒玛利亚人，第三是什么外邦人的身上。以弗所的信徒是把他们带进一个新的时代里面，不再是施洗约翰的时代，而是带入什么耶稣基督的时代，这是教会新约的一个开始。今天那我们就看，我们还需要按手领受圣灵吗？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所以你明白了这些的重要的圣经的真理之外，教义之外呢，我们不很容易今天就被那些极端灵恩派牵着鼻子走。所以他们说什么？你信了，你洗礼了，你还没领受圣灵。那谁说我们还没领受圣灵？加拉太书三章十节经说，我们因着信就可以领受什么？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什么？我们个人信的。那当时使徒行传记载这四次，刚才讲这个是一个团体，一个代表性，代表犹太的团体，代表撒玛利亚的团体，代表外邦的团体，跟一个什么施洗约翰以弗所的这些门徒，把他们带进一个什么从约翰时代带到什么耶稣基督的一个时代。那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广传就是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圣灵降临就突破了什么种族界文化界跟这个地区第一性，给我们看见什么。所以福音今天要被传开，要被传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已经领受圣灵，当我们信的时候，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这边就讲新约圣经用我们的灵，用心一同印证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所以今天你有圣灵吗？人家问你，有，我信的时候我就领受了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好好抓住神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成长，我们就不会今天很容易的被人牵着这样的一个鼻子走。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还是有什么回应的？所以圣灵记载这四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章，第八章，那么十跟十一章跟使徒行传十九章，这是讲到这四处圣灵的降临在团体而不是个人身上。之后呢，就没有在任何新约的书信或者新约的经文里面出现到还有圣灵被赐下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圣灵被赐下来之后呢，就永远住在什么信徒们的身上。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主要讲的，我们信我们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永远不会离开的，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什么问题吗？所以就看到说使徒被差派，为什么是使徒被差派而不是其他人？腓力士之事他不可以按手，看见吗？亚波罗很好的教师，很好的讲道者，他也不是使徒，他不能够为他们按手。所以神差派谁？差派彼得约翰，神差派外邦使徒保罗。 看见吗？神的这个规定规划的原则。今天还有使徒吗？没有。所以很多人就哇，看到圣经里面讲使徒按手，今天就乱来安立使徒。刚才就讲使徒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亲自什么呼召的，亲自呼召。所以今天也没有再有使徒的职分，所以再也没有人随便可以说按手让你可以领受圣灵。当你明白这些很重要的教义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不会很随随便便，你在外面听到什么东西，哦，至少你已经会了解会明白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教义。下一次我们会谈到圣灵的恩赐，圣灵是恩赐的赏赐者。那我们也看怎么我们怎么可以辨认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那圣灵赐给教会有哪一方面的恩赐，要做什么等等这些，下一次我们会谈圣灵论里面讲到圣灵的恩赐这一方面。好，有问题吗？ OK， 我请燕伟做结束祷告。